在什么路旁的，那飞鸟来就把它吃尽了哈。就讲到什么二者说什么，把那个什么那些不明白天国道理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天国的道理哈，很容易在这方面被攻击的，被魔鬼攻击，你说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明白这样子，那因为我们教会很少在讲这个，所以我们不明白说我们为什么这个人已经信耶稣了，为什么还会犯罪？好，那我们信耶稣了，那怎么样可以让生命成长，让生命能够有一个好的成长？那怎么样成长？好，那个成长的过程会有什么现象？我们如果不讲的话，很多初信的人他就会觉得沮丧，为什么我信耶稣了啊，我好像我没什么改变，那我的祷告上帝也没有垂听。其实很多时候他的祷告是带着不正确的动机或是什么，结果他没有听，没有看到神的回应，以后他就灰心了。所以我们没有教他这个过程当中哈，会有一些什么现象会发生，所以他就怎么样，信耶稣不久以后他就退后了，他觉得说那我信耶稣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哈？因为我们没有跟他讲清楚一个灵魂得救而身体还没有得赎的时候那一些现象，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就好像被鸟就叼走了哈，叼走了，生命没有机会落在土里好好成长，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个东西哈。好，那我们现在就接着来讲，那教会跟神国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先来看教会，什么叫做教会？什么叫做教会？好，我们看一下哈，我们全部把它打出来，我们发现呢怎么样？教会呢是什么？教会是神呼召进入神国的人。你知道耶稣的名字叫耶稣名字叫什么意是什么意思？耶稣在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一节怎么形容他的这个耶稣这个字的意思是什么？是要把他自神的百姓从什么罪恶当中怎么样救出来哈？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救出来是耶稣名字的意思。那耶稣这个名字哈，在当时很多人叫耶稣。那这个耶稣在旧约里面就是叫耶稣亚，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讲一个例子，我上次不知道有没有讲哈，就是呢摩西为什么不能进迦南地？因为他神吩咐他，叫他吩咐磐石出水，他就击打磐石，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哈，这一件事情你到了生命记三十二章，你发现呢好，这一件事情似乎是他不能进迦南地，他只能远远的望见哈。但是呢另外有一个更深层的意思，是因为摩西是律法的代表，对不对？所以呢他是律法的代表，他根本身没有办法守全律法，所以我们知道进迦南落在谁的身上？落在耶稣亚的身上。那耶稣亚带他们进迦南的时候经过约旦河，那每一次呢我们知道哈，我们在用圣餐的时候，你还记得我们有两个字重复出现，就是要纪念，有没有？纪念耶稣。那什么叫做纪念？耶稣亚带他们经过约旦河的时候，当他祭司踏到水里面，水在十六里路的上游水分开的时候，他们看不到的。结果他们走过干地的时候，他们就在河床的时候立了十二个石头，每一个支派有一个石头，有没有？为了纪念神的救恩。等到他们走过去，水又覆盖以后呢，他们又在岸边立了十二个石头，为了纪念神的救恩。所以我们知道哈，耶稣亚就是预表耶稣嘛。好，耶稣拯救他们，不是凭着律法，而是凭着什么？凭着信走过了那个这个约旦河。所以我们看到呢，耶稣的预表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拯救出来的时候，我们看到他要他们过一个所谓的团契的生活，或是教会的生活，那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到四十七节所说的那种初期教会的生活。初期教，我上次记得讲到有讲到这个哈，初期教会的生活。然后我们看到还不够，我们还要加上什么呢？他们还要遵行主的大使命，就是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节到二十节。好，那个这是一个教会的一个大概一个 picture 哈，一个教会的一个形状出来了哈，就是呢耶稣要把他的百姓拯救出来，进入神的国哈，进入神的家。所以我们看到这是神的百姓。你知道很有意思哈，光是这个呼召拣选，那我们看到呢在 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有没有？他怎么形容我们这种身份呢？他说怎么样？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没有？你知道哈，君尊的祭司这个是不简单的。在旧约的时候，君王跟祭司是怎么样？是分开的。但是呢，当我们这些人被神呼召进到神的国的时候，我们这个身份就把它怎么样？我们是什么？君尊的什么？祭司。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身份很宝贵？有没有？啊，太宝贵！你再思想一遍哈。啊，彼得前书二章九节，我们是被拣选的什么族类？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有没有？哎，你们觉得这个不稀奇吗？我都觉得非常的 exciting 哈，非常的惊讶，神竟然把这样尊贵的身份赐给我们。啊，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心里会觉得说，神啊，我们是何等的人，竟然把这样尊贵的身份赐给我们，哎呀，真的是太美了哈！那我们是属神的百姓，进到神的国里面。好，但我们要过教会的生活，那我们也要完成主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教会的生活和神性的教会，老实讲，我们要遵行大使命也没有能力。好，我们再来看，因此我们看到教会有两种形态，一个叫做宇宙性的教会，意思就是说，保罗跟彼得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过去的圣徒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但是我们看不见他们，因此我们看到他们所留下来的今天成为教会的资产，对不对？初期教会留给我们的，我们知道有三样东西很宝贵，第一样是什么？第一样是使徒的作品，就是我们今天的圣经，对不对？第二个呢，是使徒的信仰，就是我们今天的使徒信经。第三个是使徒的传承，就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的组织。你知道哈，教父们很多是使徒的学生，所以他们一代一代把教会的制度建立起来。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教会的制度，乃是那时候初期教会所留给我们的。初期教会所留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看到呢，今天的宇宙性教会就是一个普世性的教会，只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是将来的就是也是心腹，将来要迎接新郎。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宇宙性的教会，以弗所就是在讲这样的教会，就是一个。你有没有看到以弗所很特别哈？四章十一节，神赐给教会的是讲到 universal church， 就是讲到这个普世性的教会是什么？神赐给教会有使徒，有先知，有什么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牧师和教师呢，用一个定冠词 T H E， 所以呢，这个牧师跟教师呢，就是怎么样？只是一个人哈，一个。所以呢，我那时候去牧会的时候，我就立下一个心志，如果神呼召我是牧师又是教师，所以呢，我自己在教会里面就有两个角色，一个是牧养，一个是教导，对不对？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哈，每个主日我一定要自己教主日学，然后呢要讲道，然后要牧养。所以呢，我们其实我现在上的课很多时候是我那时候教主日学教出来的，你知道，教出来以后怎么样，就把它修改以后就成为今天的课程。所以呢，教到最后你就会怎么样，你就知道教导其实是神赐给教会的一个恩赐。好，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哈？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也是一样哈，二章二十节讲说怎么样，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先知的根基上面哈。你有没有发现使徒老是摆在先知的前面？你有没有注意到？那为什么？为什么？那我们知道使徒代表新约，先知代表旧约哈。使徒放在先知的前面是什么呢？是新约解释旧约哈。那我们看到呢，新约是后来整全的启示啊。那我们看见呢，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哈，教导的工作是不能没有的，而且我们看到先知的职分是在教会里面是很清楚的。好，因此我们看到这个是一个 universal church， 还有一个是 local church 哈，地方的教会，那就是圣经里面哥林多。所以你知道你在解释哥林多的时候要小心，因为呢，哥林多有一些的教导是个别性的，是地方教会性的。你不能拿来 apply 做 universal 的，是因为怎么样？个别教会有个别教会的特点， 他的教会的背景。所以呢，有的你去看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有时候只 apply 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肢体，这个是肢体啊，不一样的。好，哥林多的教会是属于地方性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个教会的概念，哈，教会的概念。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教会跟神国有什么关系。好，教会跟神国的关系，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看到神国创造了教会，因为耶稣把神国带到地上，把神的这个在地上呢建立了他的这个这个国度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这个国度里面就开始了教会。那这个开始的教会是谁呢？是信的人组成的，是神呼召来蒙召的人他们组成的教会。所以我们看见的这是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你说这个教会的形态在旧约有没有？其实有人说教会的形态在旧约已经有了，因为我们知道那个教会的神所拣选的选民呢，已经成就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团体。好，有那个特征。但是我们说教会的名字是出现在哪里？是出现在马太福音，福音书里面只有马太出现过，是在第16章跟18章出现了两次。教会这个名字是在马太福音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国创造了教会。第二个，教会见证神的国，就是要传讲神国的道理。所以在教会里面，如果我们不传讲神国的道理，别的地方就没办法听得到了。所以呢，教会是见证神的国。第三个，教会是神国的器皿，所以呢要赶鬼医病，这个都只是来见证，它是一个神国的，教会是神国的器皿。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优先次序？有没有看到先传讲神的国，然后呢医治还有赶鬼？为什么要讲传讲要遵守这个次序呢？你去看哈，你去看一下马太福音第9章35节，我们来念一下好不好？9章35，耶稣永远保持这个次序的，先传讲天国的福音，然后呢再医治各样的病症。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第9章，好，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你有没有看到这个优先次序？这个优先次序不能改变的。有一次有一个人到医院里面去为一个慕道友他生病了就弟兄姊妹就去探访，然后呢他们知道以后就去探访，探访以后呢就为他祷告，就直接为他祷告主啊，全的意思，你知道他后来病好了回家了，然后呢这些弟兄姊妹就跟进到他家去就说神医治了你我们要感谢神，你要来信耶稣你知道他怎么讲？他说你们还没有来以前有两个佛教徒也去看过我，我怎么知道是佛祖给我医的还是你耶稣给我医的他就不知道了，他不知道是佛祖跟他医的还是说这个耶稣跟他医的。他说你们来以前刚好两个佛教徒来看过我。好，我问你如果我们去传福音去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跟他们讲天国的福音的话，你知道病人都有一个心态，赶快好，越快越好，对不对？谁医治我都无所谓，只要我能够好就好，你知道吗？病人有一个心态是这样子，谁医我都可以，只要能够把我医好就好。所以你知道如果我们不跟他传讲天国的福音，那他不过是身体得医治而已，对不对？他只是得地上的好处。你记不记得在那个路加福音里面讲到十个大麻风的，有没有？十个大麻风的结果他们得医治的时候怎么样？都跑光光了，只有一个谁？一个撒玛利亚人回头来感谢耶稣，对不对？耶稣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你怎么样？他不但身体得医治，他讲到说你得救的时候，我们看一下好不好？路加福音，你看那个字圣经里面那个字很有意思。好，我们来请打开这个路加福音17章。17章17节。路加17章17节。耶稣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也 在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就对那人说，起来吧，你的什么？你的信救了你。你知道这个救吼，在新约里面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一个是 save， 一个叫做 deliver。 deliver from 就是呢，就是我们遇到了困难， deliver 就是把我们从困境当中把我们给救出来，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呢，是 save， 就是从我们怎么样，我们从罪恶当中把我们拯救出来，就是从一个没有得救到一个得救的过程哈。所以你知道这个人怎么样，这个外族人是怎么样，他不但肉体得洁净了，而且怎么样，他的灵魂得救了，好，他的灵魂得救了。你的信救了你，你的信救了你。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有的人只是得暂时的好处，但是没有得永远的好处。有的人只是身体得赎，而灵魂没有得赎。所以我们看到得医治了哈，得医治。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看到呢，如果耶稣基督出去只是医治病症，而没有传天国的福音，那就很，我们就看到人只不过是身体得医治而已。你记不记得有一次哈，耶稣结果呢跟医病赶鬼啊，忙的一个晚上，然后呢到了晚上的时候，耶稣就退到旷野去了。等到隔天早晨呢，他从旷野祷告回来的时候，就跟门徒说，我们走吧，我们不是为这个而来的。什么叫做这个？我们不是为医病和赶鬼来到世上，我们还有更高的使命，你知道吗？那更高的使命是什么？是传天国的福音嘛，你知道吗？医治病症赶鬼不过是解除在地上暂时的困境而已，但是呢传天国的福音才是耶稣的目的。那我们知道呢，耶稣把这个次序写得很清楚。所以我们看到传讲天国，传讲神国的道，赶鬼医病，当然这些都是需要的，来见证这个神的国。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教会是神国的管家，地上捆绑天上也要捆绑，地上释放天上也要释放。那这个是出现在哪里？是出现在马太第16章。有没有实际用过？有的，马太18章就用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马太18章今天跟我们教会也有很有关系哈，很有关系。我们看一下马太18章他怎么用这个东西哈，怎么用这个权柄。我想我们今天教会都会碰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怎么用，怎么用很重要哈。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18章，我们看第18章的第15节，我们一起念到第20节好吗？15节，来。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了，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我又告诉你们，若是你们中间有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一的求什么事，我在天上的父必为他们成全。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所以你知道我们常常很喜欢祷告，主啊，你不是说两三个人同心合意吗？在地上奉你的名聚集，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知道当我们在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在行使教会的权柄了，你知道吗？我们在行使教会的权柄。那教会的权柄最处理怎么样？处理最难的就是人事的问题，大家承认吧。老实讲，教会传福音做什么都很容易，但处理人就很麻烦，对不对？你去看马太，我们到登山宝训马太最后第六章最后一节的时候，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知道吗？到了第七章第一节就讲到论断的事情。所以一天的难处当中最难的是什么？人的问题。人狼是很麻烦的，你知道吗？狼是很麻烦的。所以呢，人是一天难处当中最难的。 所以我们看到哈，处理人的时候呢，你看看哈，你看这个弟兄得罪了你，对不对？那你就私底下去跟他，啊，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就得了你的弟兄。好，我们看到哈，但是他如果不听呢，就带一两个人去。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这个教会在处理这个哈？你知道，尽量在处理人事的时候有一些方法的。好，你不要一下子就把它宣扬开，你就从那个啊最隐秘的事开始做起。如果怎么样呢？如果不行，再带两个；如果不行呢，再怎么样，就告诉教会。那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一样。所以你知道哈，到了提摩太前书也是一样，告长老的告子哈，你知道吗？一定要两个人，你不可能一个人。而且我们知道哈，你去看使徒行传十四章哈，保罗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呢，在各地按立长老都是多数的，他绝对不会按一个的。好，按一个会有什么现象跑出来？当按一个长老的时候，他会有试探的，对不对？教会他独大嘛，对不对？哦，他是长老，他只有一个，他会有怎么样？会受试探的。所以呢，保罗，你去看十四章，保罗在各地按立的那个长老都是复数的，都是两个人以上的。所以呢，当你已经牵扯到教会的时候，都要两个人以上啊，句句定准，对不对？然后呢，才可以行使教会的权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有没有在用？有在用的，教会有在用的，因为教会是神国的管家，要好好管好，是管好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当我们在做讲这个的时候哈，很重要哈。好，那神的国什么时候就结束了呢？在这里哈，他说怎么样？当基督召集了他的教会，预备了他的心腹，完成了他的国度时，就要将国度交还给父神，叫神在万物上之上。所以呢，什么时候会交给神？那我们刚才已经念过了，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呢，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哈，那些事情。那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很多事情，包括呢要把神的国交还给天父父神，那时候神的国基本上就结束了，所以已经成全了，成全了。所以我们都在这个当中，我们神给我们一个教会，一个属灵的家，耶稣基督的心腹，在这个地上呢，在过这个教会的时期，只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好，那这个属灵的家可以看得见，也是可以看不见的。那我们就在教会里面来等候神。所以呢，其实教会是一个学校，彼此学习的地方，彼此生命可以彼此激发，彼此成长。所以教会是一个学校，教会也是叫我们预备好，我们迎接耶稣基督的再来。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学校，我们要在这个学校里面彼此学习。好，所以不是彼此指责，而是彼此学习。好，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要学很多东西的。有一次哈，在法国哈，他们有一个修道院。我去法国哈，去法国服侍有一个好处哈，去看很多修道院，去看很多 castle。 哇，法国有一些 castle 是很漂亮的啊。那我们就有一次呢，在东欧也有很多修道院，我们都到修道院去。哎呀，修道院，有一次我们去修道院了，门口挂了一个牌子。那用那个很简单的那个符号哈，就告诉你你要进这个修道院的时候，你不能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就挂一个。然后我就看到哈，那个穿裙子的不能进去呢，修道院穿裙子的不能进去，他就挂一个牌子，那个很简单，画一个女孩子的那个裙子哈，他打一个叉，就穿裙子不能进去。所以我们就去修道院哈，就是很安静，非常安静，很小声，非常安静，我们就进去。然后他们也很乐意接待我们，我们就进去看了一下哈。有一次哈，这个修道院，法国的修道院呢，有一个俄罗斯来的这个修道士，讲话很大声啊，哇，然后呢又讲那个不标准的法语哈，所以呢他们就很讨厌他。然后呢这些法国修道士就跑去告院长，修道院的院长说，院长啊，这个人哈，这个法语又讲不清楚，那嗓门又特别大。你能不能叫他走，不要来这里，我们这里修道好了。哇，那个院长说，我们要爱心啊，怎么样啊，没办法，好，又回去了。大家又修到半天又不行了，他就说，院长啊，你要叫他走了，他很烦了，在我们这里。院长没有办法啊，一两个月以后没办法了，好啊，就叫他走了。走了一个礼拜以后呢，他们赶快把他叫回来。为什么？他一走了以后呢，就没道可修了，你知道吗？大家都安安静静，我也不管你，你也不管我，有什么好修的，对不对？哈， 所以呢，他就赶快把，因为他一回来以后呢，大家要修怎么样？忍耐，对不对？要修接纳，哈，要修爱心。他一不在了，这些都被没办法修了嘛，那就不叫修道院了嘛，哈。所以呢，你知道哈，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哈，啊，有时候对某一些人没办法忍耐哈，但是你知道这个就是修道嘛，啊，世界是我们的修道院，教会更是我。那你知道？很有意思，以弗所书哈第三章十八节讲了一句话，讲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为什么跟众圣徒才学得到？因为每一个人来到教会哈都是有棱有角的哈，而且怎么样，大家都是不同家庭背景出来的，你磨我，我磨你哈，磨来磨去就会怎么样啊？原来基督是何等的，他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呢？你知道我们牧会久的时候，你就发现了，哇，人真的是不好搞，你知道吗？哈，啊，但是呢，神就偏偏把我们叫在一起哈，然后呢，大家磨来磨去，磨来磨去，让我们从其中发现，耶稣基督啊，你实在是太伟大了，你实在是太伟大，连我们这样的人你都可以接纳哈，叫基督那种爱是长阔高深的爱哈，我们才可以经历得到。所以呢，教会是一个学校，彼此来学习的。彼此学习的地方哈，叫我们生命在耶稣还没有来以前呢，能够成长，让我们的旧人慢慢脱去，让我们的新人一天新是一天，让我们这个人呢，好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哈，魔鬼开始要攻击教会了，因为既然教会是神耶稣基督用宝血的重价所赎回来的，然后呢，教会又是耶稣的心腹，等候新郎的来到。所以呢，魔鬼就极力的攻击教会，而且后面还有一个目的，拦阻神国的发展。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攻击的是什么呢？就是呢，使道进不了人的心，因此也进不了教会。撒种的比喻，马太福音十三章后面跟着一个是什么呀？麦子跟败子的比喻，你还记得吧？有没有？好，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很有意思的哈。你知道马太十三章哦，连讲七个比喻，而有一个重点就是天国哈。马太连讲七个比喻的时候，你就要知道了，凡是比喻重复出现的时候，一定有一个主轴，他要传讲的信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撒种的比喻，一讲完以后就讲败子跟麦子的比喻，为什么呢？我们昨天不是讲过了吗？那个撒种的四个比喻，比喻的四种结果里面呢，有两个是没有生命的，对不对？包括那个什么呢，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个根有问题的，信仰的根有问题的，结果你知道怎么样？他也留在教会里面，但是他以为他自己是一个基督徒，但是他是没有生命的，所以呢，你知道哈，他就在教会里面跟人家出出入入，跟人家出出入入。他也说他是一个基督徒，其实他，我等一下会讲的，基督徒有好几种，一个是民间基督徒，就是民间宗教信仰，换汤不换药进到教会来的，然后呢，他只是把耶稣当作菩萨在拜的，所以那种叫做民间基督徒。还有一种是叫文化基督徒，尤其是知识分子，他相信圣经所讲的是对的，他接受圣经的这一些所传讲的这一些道理，但是他生命基本上没有重生，我们叫做文化基督徒。那这种人进到教会里面呢，就跟重生的基督徒就开始冲击了，因为看法不一样。尤其哈，到怎么样，到关键的时候，哎呀，你有没有听过在北美有一个教会哈，啊，为了这个开同工会，为了讨论那个马桶盖的颜色，开了三个小时，嘿，马桶盖还没决定呢，开了三个小时哈。哎呀，这种哈，败子跟麦子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尤其当他们进入了核心同工的时候，哇，那这是麻烦的事很多了哈。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是有属灵的征战，使道进不了人的心，也进不了教会，这是撒种的比喻。后面跟着败子的比喻，使进了教会的没有真正的重生，好，就在教会里面开始了。大家，所以你有没有听过哈？有的人。说啊，传福音不只向外面传福音，也要向里面传福音啊，要向教会里面的人传福音啊。那撒网的比喻跟败子的比喻都有一个特征，什么特征呢？要不要去把它拔出来啊？要不要？不要拔出来，你拔的人家拔到麦子了，对不对？ 好，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不能说，哦，你是败子，或是你是麦子，我们不知道。那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最后收割的时候，才把它分出来。那个分出来，所以现在那个谁是败子跟麦子，不是我们能做得到的，也不是我们当做的。撒网也是一样，撒网是怎么样？他网一抛下去以后怎么样？最后网回来的时候再把它分开，这个是啊，分成这边的跟这一边的哈。所以这两个比喻都有告诉我们，天国有一个特征是什么呢？直到最后的时候才算账的，不是现在算的，是将来才算的，你懂我意思吧？是有这个特征的。好，即使魔鬼是说，即使进了教会也没有重生了、啊。好，他就开始怎么样？用另外一种势力在外面攻击教会。所以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四章，他就打击教会，把教会的领袖抓走了，有没有用？发现没有用，所以呢，魔鬼就用另外一个方法，是里面开始软弱。所以呢，我们看有第五章、第六章怎么样？第五章是什么？亚拿利亚怎么样？撒菲拉的事情。你知道这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哈、哦，啊，上一次我讲到没有机会讲到这个。你知道在他们过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那里有出现一个字哈、哦，常常出现叫做卖。有没有卖东西的卖？有没有？好，使徒行传第二章41节到47节。好，我们看一下哈。很多人以为这一段圣经是说什么样？他们住在一起，没有的。你看43节，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哎，这个都在一处哈，很多人都会解释说都住在一起。我问你哈，3000、5000人、8000人住在教会是什么样子？连厕所都不够用。是不是住在一起？不是的。为什么？你知道当3000人信主以后写了一个这样的结论，当5000人信主的时候写在哪里？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4章32节。哦，我们从4章32节这一段、哦、来解释第二章就明白了。好，当他们5000人信主以后又重复一个这样的一个结论，那许多信的人都是怎么样？哦，原来都在一处，就是一心一意的意思，这样明白吧？好，所以呢这两个一对照，你就很多就明白了。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章，凡物公用，并且什么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我问大家哈，这个卖是全卖吗？没有的，这个卖哈叫做什么呢？叫做未来完成式。什么叫未来完成式？未来完成式就是卖一部分的意思，还没有完成嘛。未来完成式就是卖一部分，有的人呢就把他怎么样家产卖了一部分，拿那个钱来怎么样帮助教会里面那些贫穷的，使他们没有缺乏。好，为什么我们知道卖一部分？因为你没有看到后面呢，他们又怎么样？他们在店里且在什么家中怎么样剥饼，有没有？那如果全卖了还有没有家？没有家。所以当时初期教会就有怎么样？就有家庭聚会了，就有家庭聚会，而且当时的教会都是从家庭教会开始，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他们就卖一部分。好，这个卖字是未来完成式。你看4章也是这样哈，第四章也是这样，他们就卖了。哎，到了4章36节，发现有一个突然之间的改变，哇，跑出一个人来了。4章36节，有一个利未人住在生在哪里？生在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哈。名叫做约瑟，使徒称他为什么？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哇，结果这个卖是简单过去式，一次就卖光了，全部卖了。所以巴拿巴就出来做传道的工作，你看，因为全家产都卖了嘛。哇，这个卖字在教会里面得了众人的称赞。结果你知道亚拿尼亚撒菲拉怎么样？他就很羡慕，哇，巴拿巴卖了以后，哇，他好羡慕他。但是哈，羡慕他是一回事，实际信心有没有到那个程度是另外一回事。结果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也卖了。所以呢，我们看一下第五章哈，那个也是简单过去式，全卖了。问题来了，他就把假银私自留下了几份。我跟你讲，夫妻同心很好，但是不要在恶事上同心，不然同一天死掉，你知道吗？ 你知道亚拿尼亚撒回答他们两个分别的，你知道使徒有给他机会你知道吗？结果没有想到两个夫妻同样欺骗圣灵就死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个麦字老实讲就开始我们看到全麦了，成为在巴拿巴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但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撒非拉就成为教会的一个不好的见证。我们知道魔鬼开始借着里面的软弱攻击教会，到了第六章又出现了管理上 的问题，就是呢他们有两种语言，一个是讲希伯来语的，一个是讲希腊语的。希腊语是从哪里来？是从外面来的，外面来的。外面来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分散在各地，一年有三大节日他们会到耶路撒冷来，一个是什么？一个是逾越节，一个是五旬节，一个是祝棚节。他们三个节日会到耶路撒冷来，因为这是三大节日，他们会到耶路撒冷来过节。很多包括外面的讲希腊语的犹太人跟讲希腊语的外邦人，他们那些敬畏神的人会到。所以为什么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因为五旬节有各地各方的人全部聚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呢，我们看第二章的时候，他不是有用他们个人的相谈讲起，有没有讲起这个福音的时候，他们很多人就信了，包括罗马来的人他们也信了，所以他们就在罗马就成立了教会。保罗还没有去罗马的时候教会已经有了。所以我们就看到呢，当时怎么样，各地各方的人在管理上就出了问题了。讲希利尼话的人，犹太人就向希伯来人发怨言，因为希伯来讲希伯来语的是在当地的人，照顾不到他们的寡妇，所以呢，他们就从希腊语讲希腊语的当中显出了七个执事来。排在第一名的是谁？排在第一名的是斯提凡，排在第二个的是腓力。我每次讲到宣教都会讲到他们，很有意思。斯提凡讲一次道就被打死了，彼得讲道三千五千人信主。哎，是不是他斯提凡没有修讲道学啊？不然怎么讲一次道就死了？很多人都喜欢做彼得，对不对？哇，三千五千人信主，哇，好高兴。我问你斯提凡讲的道一次就被人家打死了那我问你当然圣经记载是一次了，当然他可能讲好多次道，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发现彼得讲道是成全应许的道。你记不记得他在讲五旬节讲第一篇道，有没有？是成全哪里？耶尔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有没有？他不是夸胡起来吗？对不对？他夸胡讲二十八在十七节，他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这个就是成全耶尔书二章二十八节到三十二节啊，一个成全的道，成全神的应许了，神的圣灵已经在这个时候临到了，神在旧约的应许已经现在就开始成就了，很好。但是呢，斯提凡讲的道是一个拆毁的道，拆毁的道，拆毁犹太教犹太人所信以为的那种，他们以为神给他们律法，神给他们在他们当中建造圣殿，他们以为有圣殿就必有神的同在，有了律法比别人更高更高一层，所以他们就以这个，其实他们信的已经不是信，他们心已经离开了。所以你知道参孙犯了一个大错是什么？参孙犯了一个大错，他的能力还在，他以为神也一样的同在，这个是他犯的最大的错误。所以呢，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也会犯一个错误，祷告好像祷告神也听祷告，我们祷告神也听，好像就以为说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其实我们离开神了都不知道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我们看见了，其实我们斯提凡是一个很重要的讲道，第七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讲道，而第七章所产生的是第八章他们门徒的事善，那这些在初期教会都非常重要的这个过程。那腓力是什么呢？我觉得到第八章以后，腓力发挥了他的角色。腓力是一个很有宣教意向的人。你知道腓力呢，第一个呢向撒玛利亚传福音，对不对？撒玛利亚是以色列人不相来往的人，但是他跨过了那个边，跨过了那个障碍，种族的障碍，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而且不止向撒玛利亚人传福音，到了第八章后半段的时候，向一个非洲人传福音的我们繁体字的叫 翻成什么爱塞俄比亚，不是，我们是翻成 埃提阿伯，那个新的版本哈，他们翻成埃塞俄比亚啊 ，Ethiopia 哈。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这是一个黑人，非洲的人，他也向他传福音。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看到呢，一个非常有国度观、宣教意向的，就是腓力，他跨越了种族的障碍，他向这些人传福音。所以第八章是一个很重要。那第八章为什么会有第八章？乃是因为第七章斯提凡事件所造成的，神把他们拆出去了，那使徒留在耶路撒冷，门徒都四散各地去传福音了。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哈，我们看一下保罗。保罗的书信神国只提到了九次，但是你如果给他注意看哈，每一次都是在讲这个教会时期保罗对基督徒的勉励。好，他用这个已经实现尚未成全的这个过程来勉励基督徒，在这个教会的时期我们当怎么做。所以呢，罗马书十四章十七节哈，他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所以他就劝勉我们基督徒要这样，我们需要在公义、和平和圣灵中的喜乐来过我们的日子。好，哥林多前书四章二十节，神的国不在乎言语，乃在在乎全能。所以神的国哈很重要，传讲神的道要靠神的全能。你去看提摩太，不是，你去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一章五节，不读在乎言语，也在乎什么？全能圣灵，全能圣灵跟充足的信心。所以我们需要有权柄，我们服侍神，在这一段时间需要有神的全能跟我们同在哈，不独在乎言语。好，哥林多前书六章九到十节，啊，你们岂不知不义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国吗？不要自欺，无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神的国。好，后面就很多了哈，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节，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这个必朽坏的要变成不朽坏的，我们才能够承受神的国。好，嫉妒、醉酒、荒宴也不行哈，他就劝勉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当怎么样行。以弗所五章五节哈，淫乱的、污秽的、贪心的，都是跟神的国无份的，贪心的跟个拜偶像一样。好，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啊，保罗说有这三个人是与为神国与我一同同工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五节，神公义的判断明证，叫你们得神的国哈，并且要为这国受苦。所以你会发现哈，保罗都是劝勉他们，啊，在这些基督徒。好，我们看一下，这个是第一个，就是讲到神国了。我们讲到这里结束了哈，神的国。好，我们来看一下根好不好？根，我们是怎么信主的？我们借着这个根，我们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是怎么样进入这个信仰里面的哈。好，根呢有四个方面，我们要反省哈，四个方面。第一个，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切入点是正确的？我们是不是别人传了一个准确的介绍耶稣基督？因此，我们切入这个信仰的时候，我们的入门的时候，我们的信也是正确的。第二个，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啊，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是一个罪人？当我们进入这个信仰的时候，这个罪人是很重要的哈，罪人这一关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借着看见罪人而悔改的话，我们基本上还没有进入这个信仰里面。第三个，我们有没有在一个人当他悔改、心里打扫干净的时候，接受圣灵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成为生命的在我们生命中借着信耶稣圣灵的内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新的开始。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过一个例子？他说怎么样？当有一个人怎么样把心里打扫了很干净、很干净的时候，怎么样？鬼怎么样？他里面空空的，对不对？鬼就怎么样？晃来晃去，晃来晃去。你知道约伯记，撒旦不是自己形容说他在地上走来走去嘛，对不对？他在走来走去的时候，看到怎么样？哇，这个房间打扫了好干净了，对不对？就去找了七个怎么样更恶的鬼住在里面。后面怎么样讲了一句话，他说怎么样？这个人末后的景况比以前怎么样更可怜了。所以呢，我们一定要怎么样，在悔改以后呢，我们要 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昨天不是讲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有没有？耶稣从井水讲到活水的时候，突然怎么转变话题？为什么？因为有了活水，你装活水的器皿怎么样？所以他要对付他的心嘛，哈，处理他的心里面的问题，因为他还活在那个不是讨神喜悦的。虽然他每个礼拜都去做礼拜，但是他还是活在最终。所以有了活水，耶稣要处理他装活水的心器皿怎么样？所以我们也是这样哈，当我们悔改了，那我们这个人的心是不是有接纳圣灵的内住？否则我们这个不愿意接受的人，那很危险的。我上次来的时候也记得有讲哈，有的人在教会慕道很久啊，叫什么万年慕道友，有没有？啊，有没有讲过这个？那我记得我去纽西兰的时候啊，我在讲万年慕道了，他说牧师啊，我们已经不叫万年慕道，我们叫做慕道长老。哦，他慕道做到长老了。结果我最近去法国哈，哇，他们又更进一步了。他说牧师，我们这里不叫做不只叫做万年慕道了，我们叫做什么？骨灰级的慕道。哇，骨灰级的慕道友已经做到骨灰级了哈。所以你知道哈，有的人为什么？你知道为什么在教会里面很久不愿意受洗？你知道为什么？我想你碰到你要叫他来受洗，他会讲，他当然心里不愿意，他有一些心里的话他不一定会讲，但是我们大概都知道几个哈。因为怎么样？他看到有一些基督徒的见证不好，对不对？他说哈，要是像那个受洗那个样子，我才不愿意像那个样子，我一定要比他更好，所以等我好一点我再来受洗。有没有听过这个？等我做好一点我再来受洗，有没有这样子？哎，他们希望说我哈受洗的，那我问大家哈，如果我们能够做得更好的话哈，那我想我们也不用信了。我的教会以前在牧会的时候，在东安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在联邦哈，你知道我们那个教会有很多是在联邦的，那我们知道联邦一定要是公民才能够进去嘛哈。那在联邦工作的时候，她已经做到主管了。她在我们教会出入五年，然后她也参加查经班，人家呢小组聚会她都来参加，她也跟人家讲圣经，人家一讲她也跟她讲，好哦。你知道有一天她就决定了，她要受洗了。你知道早上一受完洗哈，晚上十点多打电话到我家，他说牧师啊，我圣经看懂了。哎，奇怪哦，他教会在教会出入五年了哈，结果他圣经到受洗那天晚上，他说我圣经看懂了。你想他在讲什么？你知道哈，这些慕道友或是说不管他有没有觉知哈，你知道这样的人有一个心态，当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把自己放在圣经的外面。所以呢，他来看圣经呢，把圣经当作是客体的哦。他是怎么样？哦，圣经这个讲的很有道理哦。嗯，圣经这个，当那一天早上他受洗的时候，他立下一个心志，他跨了门槛进到信仰的里面，他把自己放到这个圣经的里面的时候，他看懂了。为什么？因为圣经对他来讲是生命之道。所以当他把自己呢从圣经的外面放到圣经的里面的时候，把自己放到圣经的里面，他就明白了，原来圣经对他而言是生命之道。今天有很多人哈，我相信在教会里面，包括小组，包括查经，很多人是把自己放在圣经的外面来读圣经，也跟人家热烈讨论，然后呢也跟人家辩论，然后呢也跟人家说你这个没有道理，我这个才有道理。我跟你讲，那个都是在圣经外面在读圣经的。但是有一天，当你把自己放到圣经的里面，放进去圣经的话语里面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生命之道，这是生命之道。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啊，在教会里面出出入入了很久的人，老实讲哈，他如果没有把自己放到圣经的里面，他永远是一个慕道友，他永远是跟人家也跟人家讲得很热烈，但是呢，他里面的生命还是不会改变的，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见了这是一个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第一个，怎么准确的介绍福音，介绍耶稣基督？你知道在罗马书一章十六节啊，他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他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这个这字啊，英文里面有定冠词叫 THE， 意思就是说只有一种纯正的福音才是神的大能，只有传讲这准确的福音才会带着能力，不然的话我们看到福音那个能力就不能彰显，如果我们没有传讲的正确啊。好，但是基督徒里面呢，你去看哈，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跟十八节，他说怎么样？他说哈，犹太人是要求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唯有我们传讲钉十字架的基督，这是三种不一样的。好，我们看一下，犹太人是求神迹的，我就说哈，这种叫做民间基督徒。我们会讲将来今天下午会讲什么叫做神迹哈。什么叫做民间基督徒？就是呢，它是一个民间的信仰，那种本质没有改变，他跑到教会里面来，他把耶稣当作菩萨一样，他就拜耶稣，耶稣啊，求你给我这个，求你给我那个哈。那这是一个拜菩萨的心态。我以前在这个洛杉矶在那边做传道工作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就带了一个一贯道信耶稣，一贯道的人信耶稣。然后呢，我们就说，哎，你要受洗了哈，那你要不要来参加受洗造就班？他怎么讲？他说，哦，那个不用了，我在一贯道的时候也读过圣经。你知道一贯道里面有读圣经吗？你知道吗？他们五教合一嘛，哈。你有没有看过他们读的圣经是怎么读？我去翻过，他们也教圣经哦。那你知道跟我们讲的是天南地北，都一点都不相关的哈。啊，他说我读过了，好，我说好啊，那你读过了，我们就，他也不愿意上嘛，他说好啊，你既然读过，你知道那一天哈，我们受洗的时候，前面都要先做见证，才为他施洗。哇，他一上台一讲哦，全部都是一贯道的东西，你知道？所以呢，我们想哈，你说有没有这样的人？有啊，他是怎么样？他是过去那个民间信仰的那种本质，他就跑到教会里面来了。还有一种是文化基督徒。有一次我到 Virginia 去讲道，他们请我去讲道，我在 Washington D.C. 啊，好去讲道。哇，那些下面一看就是知识分子，因为那个是在大学旁边有一间教会，那个牧师哈是一个美国人。但是呢，他懂中文，他也去这个，他也去那个神学院，华人的神学院教书，所以他讲的国语讲得很好，所以呢，他也在那边帮助。哇，下面一看都是知识分子，哇，人数也不少。你知道我才讲完到阿门完了以后，你知道哈，不久才五分钟，他们讲台上哈怎么样，就开始推出卡拉 OK 出来了。就开始唱卡拉 OK， 就在礼拜堂里面唱卡拉 OK， 你知道？哇，做完礼拜五分钟就推出卡拉 OK， 其实就在那边唱卡拉 OK 了。哎呀，我说这一些都是文化基督徒，你知道吗？就是他脑袋里面哈，他觉得我来这个美国啊，你们教会的人对我很好啊，我刚到了你们就去接机啊，我住的地方呢你们就给我安排桌子椅子，哇，都弄得很好。哎呀，你们教会真有爱心啊，所以他就怎么样？他就来教会了。啊，教会一有聚餐，哇，人更多了哈，对不对？啊，又来，你知道，很多人只是在脑子里面，所以我说那个就像什么，啊，这个希腊人求智慧，但是唯独我们怎么样传钉十字架的基督？谁要传那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但是呢，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他一定会讲十字架，一定会讲罪的问题哈。所以我们看一下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并且愿意为主和福音的缘故而舍命。所以呢，我想福音是这样，现在有多少人不愿意讲这些事？哎呀，不要讲那个负面的，我们要讲积极一点的哈，讲积极一点。其实我们看到哈，如果你没有传讲正确的福音，信的人他也信错了，当他切入这个信仰入门是错的，你想他以后在教会里面你怎么翻转？你很难翻转他的，你知道吗？很难翻转的，很难翻转的，好不好？所以我想我们下午再讲这个根的问题，到底我们进入这个信仰，我们是不是从正确的切入点进来的，还是呢有人说，哎呀，你来教会啊，你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我们为你祷告，神会恩待你的。好，到底有没有讲纯正的福音，还是只是讲传无形中在传民间宗教信仰？那我们要小心了哈。我们一起祷告好不好？亲爱的天父，我再次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在万人中拣选了我们，我们本都是罪人，但是主，你的恩典主动临到我们的身上，使我们今天成为何等的人，是你的恩所造成的。谢谢你在不但拯救我们，你也看顾我们，使我们成为被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也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福分，使我们在地上可以因着圣灵的内住过喜乐，过享受你的日子。主，我们愿意把生命再一次交在你的手中， 愿你在我们生命中居首位掌王权，你让我们来享受被你所管理的日子，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因此而改变，使我们每一天的日子能够讨神你自己的欢喜。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也继续祝福我们下午的时间，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